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11日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在全面封控导致生产生活陷于停顿十数日之后，中国商业和金融之都上海星期一出台首批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区的名单，试图在疫情持续飙升的情况下，通过分区分级差异化管理，部分放松对一些社区的严厉封控，一方面化解日益沸腾的民怨，另一方面减缓对该市生产生活的冲击和影响。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鸿辉在星期一举行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说，上海最新一轮的全市核酸普筛，截至当日上午的8点，共采样2512万人，其中结果异常者25996人，另外有部分运管是阳性，结果是复验当中。据官方在记者会上的宣布，上海各区根据初步的检查的结果和风险，已经划定首批三区的名单，其中封控区7624个，管控区2460个，和防范区7565个。据市副秘书长顾鸿辉的解释，封控区是指近7日内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民小区、自然村或者是单位场所，需要实施7日的封闭管理，再加7日居家健康监测。7日封闭管理期间实行区域的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控区是指近7日内没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民小区、自然村或者单位场所，需要实施7日居家健康监测，人不出小区，严禁聚集，但是每户每日可以在分时有序、分区限流的情况下到小区指定的区域，无接触式地领取配送的物资。防范区是指近14日内没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民小区、自然村等，是需要实行强化社会面的管控，严格限制人群聚集规模，要求人员减少流动，避免聚集。而这些区域内的居民原则上只是在各自所在的街镇的范围内适当活动，不得流动到封控区或者管控区。法国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竞选连任的现任总统马克龙和他主要的竞争对手右派候选人勒庞得票数获得前2名，并且将会在4月24日的决选当中一争高低。几乎所有选票的点票结果显示，马克龙赢得大约28%的选票，勒庞获得大约24%。在几个星期前，马克龙还在民意调查当中领先10个百分点。首轮投票结束之后，他呼吁选民在决选当中阻止勒庞当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两位候选人在决选当中将会旗鼓相当，难解难分，得票率的微小差距将会决定胜负。分析人士说，这次的总统大选将会对法国与欧盟、北约组织和美国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勒庞主张削减对欧盟的财政支出，认为法国国内法应该超越欧盟法。他怀疑北约军事联盟的重要性，曾经主张与莫斯科和华盛顿保持相同的距离。勒庞曾经表示强力抵抗中国的恶意影响力，要求北京尊重人权，包括新疆维族人的权益，但是不赞成因此制裁北京。马克龙也都曾经对北约组织提出过质疑，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重振了他对北约的信心。马克龙曾经努力推动欧盟聚焦印太地区和中国崛起，但他对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导致澳大利亚终止购买法国潜艇高度不满。多年来，联合国面对令人震惊的种族灭绝犯罪行为无能为力，受到很多批评。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众多的平民伤亡，俄军还在乌克兰首都郊区布查镇直接屠杀平民。联合国的无所作为再度引发改革联合国的强烈呼吁。4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呼吁，要求将发动战争和制造屠杀的俄罗斯开除出安理会。泽连斯基直言不讳地向安理会成员国发出质问，说你们是否准备关闭联合国并且抛弃国际法呢？假如你们答案说不是的话，那你们就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泽连斯基较早时候对日本国会发表讲话的时候亦都说，鉴于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够阻止俄罗斯对他的国家发动野蛮侵略战争，他们必须开发出一种新的工具制止战争。 由於聯合國目前的架構，雖然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但俄羅斯卻不可能好像澤連斯基總統呼籲的這樣被開除出聯合國安理會，因為聯合國憲章第六條規定，只有在安理會提出建議的情況下，聯合國大會才能夠開除一個成員。除了現有的五個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超比例的權力和影響力之外，聯合國安理會的架構還受到另外一種強烈的批評，這個、就是它的代表性不均衡，沒有來自非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國家擁有常任理事國的席位，而且聯合國安理會15個成員國的角色分配亦都飽受批評。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说，欧盟已经阻止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注册的汽车进入欧盟。此举是欧盟因为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而对俄罗斯实施的一篮子制裁的一部分。俄罗斯联邦海关总署星期六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现在拥有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车牌的国际运输车辆将没办法在欧盟国家境内运输货物。欧盟对运输药物、食品、农产品、能源、化肥和有色金属的车辆进行了例外处理。欧盟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和化肥。白俄罗斯是俄罗斯领导的关税同盟的一部分，因为允许莫斯科利用他们的领土对乌克兰发动袭击而受到制裁。巴基斯坦在星期一投票选举反对党领袖谢里夫作为该国的下一任总理。此前一日，议会通过了对现任总理伊姆兰汗的不信任投票的动议，推翻了他将近四年的联合政府。在星期日较早时候，由342名成员组成的国民议会或者议会下议院对伊姆兰汗的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来自联合反对派的174名立法者支持这个动议，比迫使这位前板球明星下台所需要的人数多出两名。谢里夫领导反对派推翻伊姆兰汗，后来向立法机构提交了总理选举的提名，外界普遍预计这一名70岁的政治家将会获胜。伊姆兰汗是巴基斯坦首位因为不信任投票而被罢免的总理，自从1947年建国以来，每一位巴基斯坦民选总理做满五年的任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一个半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全球多个国家地区发起声援乌克兰的反战运动，香港亦都有多个民间组织和大专学生响应。几名示威者趁星期日俄乌战争45日，分别到尖沙咀天星码头进行快闪示威，要求俄罗斯立即撤离乌克兰。警方派出10多名警员到场监视，警告示威者可能违反防疫限聚令。有大专学生表示担心警方可能作出拘捕，仍然希望站出来呼吁港人支持国际反战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正式下令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特别军事行动，由东南北三方兵分多路入侵乌克兰。俄乌战争到星期一，即是4月11号踏入第46日，造成数以千计乌克兰平民丧生，尤其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西北20多公里的小镇布查，日前在俄罗斯军队撤退之后，乌克兰政府在当地发现数百名平民死亡，有些死者带有枪伤，双手被绑在背后，另有尸体被焚烧或者是埋在乱葬岗，被称为布查惨案，引发欧美多国严厉谴责，并且向俄罗斯实行新一轮最严厉的制裁。全球多个国家地区不断发起声援乌克兰的反战行动，香港亦都有多个民间组织和大专学生响应。几名示威者趁星期日，即是4月10号俄乌战争45日，先后到尖沙咀天星码头进行快闪示威，要求俄罗斯军队立即撤离乌克兰。在防疫二人限聚令之下，两名无国界社运成员谭先生和林先生在天星码头五支旗杆下举起反战标语和高呼口号。
俄罗斯立即撤军，人道支援乌克兰人民。
警方在示威行动开始之前已经派出十多名警员到场监视，警告示威者的行动有可能引起更多人聚集，违反防疫限聚令，又登记两名示威者的身份证等个人资料。无国界社运成员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政府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相当暧昧，他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明显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应该予以谴责和阻止。他坦言香港的反战声音是微弱，而且要面对警方的压力，但是仍然希望呼吁更多香港人关注反战的声音。
我哋面對嘅就係戰爭帶嚟即係人民嗰個嘅災難，每日都有人死嘅，咁啊都有即係反戰人係被壓迫嘅咁，所以就我哋覺得要繼續發聲咯，唯有即係多聲音相係微弱噶啦，即係只能夠兩人企出嚟，咁但係只能夠咁做啦，我哋可以做嘅就盡量做啦。
无国界社运成员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针对他们两名成员和平示威的布防完全是不成比例，他认为当局没有必要对和平示威施加压力。林先生又表示，对于有证据显示俄罗斯军队可能在乌克兰犯下多项战争罪行，包括布查惨案等等，他认为应该成立国际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
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调查啦，任何的杀戮，特别是针对平民的杀戮都是不能够接受，应该要受到谴责的。是的，即係我同時覺得咧，今次嗰個衝突咧，即係亦都關乎到即係嗰啲唔同嘅大國之間嘅即係嗰啲競爭啊，嗰啲爭奪，尤其係即係一方面係俄羅斯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聯盟啦，那個安全聯盟啦，另一方面就係美國為首嘅北約啦，咁佢喺針對即係東歐啊、中歐啊。嗰度即係有啲地緣政治嘅競爭，咁呢啲都係需要即係唔應該用戰爭嘅手段，即係特別係針對平民嘅手段去解決呢啲紛爭。
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家發同埋成員余偉斌隨後到天星碼頭閘口位置，手持一束黃色玫瑰同埋烏克蘭國旗，為戰爭中喪生嘅平民默哀一分鐘。佢哋高呼反戰口號嘅時候，被在場戒備嘅警員發出警告：
俄軍滾出烏克蘭！
呢個警方嘅呼籲咁。在天星碼頭側面嘅市民留意啦，禁止喺保護嘅地方進行多於兩個人嘅軍群眾嘅聚集，違例者可遭票控同埋罰款港幣五千元。
唔係我哋最尾嗰句噶啦，其實咁給和平一個機會，
給和平一個機會。
周家發表示，他們的示威行動是向公眾進行反戰宣傳，由2月24日俄羅斯揮軍入侵烏克蘭之後，已經整整45日，戰爭已經造成數以千計的人喪生，傷者不計其數，並且造成數以千計人口級的國內和國際難民在戰爭中遭受包括必要藥物、食物和飲水等物資匱乏，亦都遭受歧視、強暴，同家人分離、家園被毀或者其他痛苦的更加是不可計數。周家發表示，社民連支持烏克蘭人正義正當的自衛抵抗，亦都支持俄羅斯境內反對獨裁者普京和他政治盟友的反戰運動。他都呼籲香港人支持國際反戰運動，
強烈咁去譴責俄羅斯喺烏克蘭犯下嘅種種戰爭罪行啦，同埋佢用呢個虛假嘅藉口咧去發動今次嘅戰爭之外咧，亦都係希望可以其他市民都可以留意到呢件事啦，因為即係件事已經拖得好長啦，但其實人嗰度烏克蘭人佢哋受嘅苦難咧係並冇因為咁樣而減少到嘅。咁因為媒體都會有一個慣性啦，啲嘢發生太耐都未必會想再報啦。市民見到都可能已經有啲感覺有啲麻木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喚醒翻佢哋知道更多而家戰爭入邊嘅一啲嘅細節啦，同埋咧就重新喚起翻佢哋對於呢個俄烏戰爭嘅關注。
社民連成員余偉斌表示，對香港人來講，俄烏戰爭可能是遠在天邊，但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反映以強凌弱、以眾凌寡的侵略方式，造成國際關係倫理的危機，將來可能會影響香港。
所以香港人都應該要挺身而出，是要聲援烏克蘭的人，同埋要反對俄羅斯的暴行，支持俄羅斯境內的反戰運動，因為他們亦都是受俄羅斯呢個極權政府咧鎮壓得好犀利，已經超過15,000人被捕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作為喺呢個國際嘅嗰個社會即係世界公民的一部分咧，香港人咧都唔好忘記咗呢個身份，都應該要企出嚟係聲援同埋支持，甚至以實質嘅行動去支持烏克蘭嘅嗰個抵抗。
化名阿貓同埋 H 同學嘅兩名大專女學生，亦都喺尖沙咀天星碼頭五支旗杆下自發參與快閃示威，聲援烏克蘭。佢哋手持標語要求俄羅斯撤出烏克蘭，被大批警員包圍，警告佢哋可能違反防疫限聚令，並且登記佢哋嘅身份證、住址等個人資料，但係並未作出即時票控。阿貓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三月初他們曾經到俄羅斯領事館參與反戰示威，當時亦都係有被警員登記個人資料，但是今次增加了住址。他坦言有擔心警方可能延後作出拘捕，但是仍然希望企出嚟呼籲港人支持國際反戰運動。
上個月左右，即係我哋因為今個月，即係我哋都係俄羅斯大使館下面去示過威嘅。咁嗰陣時候就朝早啦，而且比較少人啦，咁淨係俾職員睇啦，同埋嗰陣時候都有大量警察圍住我哋啦。咁我哋就唔想示威俾警察睇嘅，我哋係想示威俾市民睇嘅。咁所以今次先會揀人流多啲嘅地方啦。咁但係估唔到就會有呢個嫌疑去引起群眾嘅聚集。咁呢個係我哋唔想發生嘅嘢啦。
阿貓表示，在香港為烏克蘭發聲有一定的壓力，因為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相當友好，而且在烏克蘭問題上一直沒有實質表態，只是呼籲雙方談判之旅。不過他相信個人仍然有發聲的自由，就算再微小的示威仍然應該去做。
我相信記者傳回來的真相啦，咁係有大量嘅屠殺嘅情況出現啦。咁而無論佢哋用啲咩幌子，即係乜嘢法西斯啊，乜嘢極右勢力喺烏克蘭入邊都好，烏克蘭係有好多平民如常生活，佢哋係普通一般嘅平民。而俄羅斯犯低咁樣嘅戰爭罪行，佢哋係要受到制裁，咁亦都冇話咩所謂談判應該即刻撤出嘅。咁我覺得我個人都仲係有一個自由去發聲，即係可能大家覺得會唔會好傻啊？呢個時候出嚟，但係我覺得咁我一個人嘅力量真係好渺小，我都冇能力去呼籲啲乜嘢群組聚集啊、乜嘢組織啊咁樣。咁至少咁樣都可以做啩，即係係咯。咁我都唔覺得我會威脅到啲乜嘢政權咯，係。
阿貓又表示，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近月接連受到打壓，促使個別學生發起反戰聯署聲援烏克蘭，目前已經有接近2000個簽名，亦都令到更加多嘅同學關注烏克蘭議題。即使當中有學生爭議北約應唔應該軍援烏克蘭，並且擔憂呢個舉動可能會導致戰事升級，但係佢認為呢啲分歧唔影響俄軍嘅行動係入侵嘅事實。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引发外界对中国是否可能侵略台湾的联想和担忧。美国最高军事将领说，要阻压中国进犯台湾，就必须确保中国知道台湾是一个难以攻占的目标。不過台灣的備戰不足，使到一些軍事專家感到擔憂。一個關於台海衝突的兵棋推演顯示，如果北京在2030年作出攻打台灣的決定，不同作戰準備可能為戰爭帶來不同的結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使到大家連帶注意到台灣的處境。這幾天在國會聽證會上，多位國會議員都對台海安全如何避免中國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提出問題。在4月7日星期四，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就問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麗將軍，國防部如何協助 台湾阻压拐网军的攻击。美利答复说，对中国最好的威胁就是确保中国知道，如果他们要攻打台湾，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以及是以攻占的目标。他说美国必要协助台湾自我防御，不过对台湾最好的防御就是由台湾人自己做，我们当然可以协助他们，例如就好像在乌克兰一样，就其中有很多的教训，中国也都是非常认真看待。中国政府坚持台湾是他们领导的一部分，并且不排除以武力实现统一。如果中国近期内攻打台湾，结果会是如何？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问题是最令到他担忧的，是台湾是否能够好像乌克兰一样抵挡中国的侵略。亨泽克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侵犯，台湾有三个急迫性的工作要努力解决。首先是第一紧迫，就是要备战储存，包括粮食、油料，要及是武器弹药，因为封锁台湾是可以预见的情况。但是台湾是一个岛屿，不似是乌克兰一样在陆上接壤其他的国家，美国或者是其他的盟友无法好像对乌克兰一样从边境提供武器设备。一旦解放军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台湾现有的储备能够是支撑几耐是一个问题。其次，亨泽克认为台湾急需加强地面防御，因为即使是中国会从空中轰炸开始攻击行动，但要占领台湾最终仍然是要返回到陆地战。习近平在看到俄罗斯无法向乌克兰速战速决之后，可能得到的结论是要攻打台湾必须要比俄罗斯发动规模更大、火力更强的攻击，因此亦都会更加暴力，台湾必须要对地面战有所准备。陆战队退役的亨泽克表示，第三，台湾必须要尽快是加强的公民防御，因为为中国统一台湾的目标是不变的，因此所有台湾人民都必须要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以便解放军的攻击一开始，一般公民都知道应该有何行动。亨泽克表示，由于乌克兰战争仍然进行当中，要话美国、台湾或者中国解放军能够从这场战争得到乜嘢嘅教训，或者是为时尚早，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分析之后，才能够得到一些初步的结论。因为就连美国原以为已经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当中得到教训，但是后来证明在现实上那些教训仍然不足或者是不正确的之处。不过即使如此，亨泽克认为他对台湾应该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的主张，从这次的乌克兰大量使用标枪、无人机等不对称武器来对抗俄罗斯的攻击似乎可以得到支持，但是他亦都提醒说，乌克兰的做法有效还可能是涉及到其他的因素，譬如是俄罗斯军队是否真的是实力太弱，而且中国亦都很有可能从其中得到完全相反的教训，例如认为在武力犯台时美国的反应会如同对乌克兰一样。他是相信中国认为美国会介入，不过如果中国的打算是我们的介入可能有不是军事性，如果习近平的计算是他能够让我们所做的有我们在乌克兰做的以后方领导提供资源带头实施经济制裁等等，习近平或者会说这个是我愿意付出的代价。亨泽克认为，要抵御解放军的侵略，美国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协助非常重要，但是台湾自己的作为才是重要的关键。这两个因素亦都体现了最近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针对台海冲突设计的一场兵棋推演当中。兵棋推演的主要设计者塞宾斯基以及是作战模拟与整合小组成员塞巴斯蒂安星期日在外交政策网上介绍了一个为美国国防部做的兵棋推演，并且分析了四个中国武力犯台可能出现的不同场景。兵棋推演的前提设定为是2030年，第一个场景是2030年北京作出的致命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台湾陷入一片黑暗、混乱以及恐惧，导弹如雨点般落下， 摧毁了军事基地和通讯设施，而在海上中国海军包围台湾，数以千百计的登陆艇快速横越台湾海峡。当美国军舰驶近的时候，他们是受到了大量的导弹、鱼雷以及无人机的袭击。中国闪电攻台击沉美国军舰的视频在网络上泛滥，士气低落的台湾人民不愿意是拿起武器抵抗大量已经上岸的中国部队。第二个场景的前半部一样是2030年北京作出致命的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台湾陷入一片黑暗、混乱以及恐惧，导弹如雨般淹没台湾的防卫，摧毁军事基地以及通讯设施。而在海上，中国海军包围台湾，数以千百计的登陆艇快速横越台湾海峡。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有一些的变化。美国战舰提供美国在地区受威胁基地重要导弹防卫，远程轰炸机以及制导导弹大量摧毁逼近台湾的登陆艇，给予台湾短暂的窗口集中防卫能力，对付剩余的已上岸的中国部队。两位兵棋推演的设计者解释说，兵棋推演的目的是要帮助美军理解他所具有的能力以及是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是美方的失败是否因为补给缺失，是否因为能力不足，是否因为对对手的作出误判，找出美国可能在哪一种的状况之下失败的极高的价值，因为它制造了一个机会来解决弱点。所以兵棋推演重视的是在过程而不是结果。经过兵棋推演之后的改进，下面可能出现第三个前提相同但是结果不同的场景。2030年北京作出致命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台湾陷入一片的黑暗、混乱以及恐惧，配备美国的能力，台湾军方抵挡了中国导弹初步攻击。而在海上，中国海军受到了大量无人潜水艇的攻击，正当是数以百计的登陆艇是横越未受保护的台湾海峡的时候，他们被这个未预见的力量是毁灭。在美国陆战队和特种部队感应器的支援之下，远程轰炸机发射的复杂导弹击沉了驶向台湾的剩余船队。台湾开始修复他们的基础设施，动员后备部队为紧接下来的长期对抗进行准备。两位的作者说，兵棋推演过程当中还可能是暴露出更多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在这个假设的场景当中美方的威胁失败，对手在哪一方面的能力限制了美军投送军力的能力。透过对这个问题的仔细分析，能够协助军方作出调整改进，使到他在战术、行动以及战略等各个方面更加精通熟练。于是再经过进一步的完善，下面就是第四个新的场景。2030年北京作出致命决定，不计任何代价武力统一台湾，网络攻击使到中国沿海的军港陷入一片黑暗、混乱以及恐惧，数以千百计的登陆舰艇无法在港口运载部队，而必须要等候进一步的命令，大部分对准台湾军事设施的中国导弹都是被防御炮台系拦截，中国海军在海上遭到先进的移动水雷以及是超高音速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带领地区盟友伙伴来回运送是重要的弹药补给以及军事能力给予台湾。虽然受到损害，不过台湾的基础设施成功地将部队以及补给运输是到防御的地点，令到台湾准备好击退下一波的攻击。经过不同的场景设计，作者说，即使是美军在解放军攻打台湾的兵棋推演当中是失败，但是军事规划者可以从失败当中学习，因此兵棋推演输给中国反而是有助于美国在战争当中赢得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上海居民正是因为封城造成的食物短缺而手足无措的时候，中国的宣传机构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力推领导人习近平主持的冬奥表扬大会，同时继续审查和删除反映上海生活困难和讨论食物短缺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國時間4月8日舉辦的這次表彰大會受到了中國媒體的廣泛報導，央視新聞貼出了習近平在講話之中稱讚中國文化和中國美食的片段，其中他還特別點名了為中國贏得三枚獎牌的谷愛凌，並指出他愛吃韓餅。會後活動在美中兩國的谷愛凌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了他吃韓餅的事，他特別開心，亦都好榮幸能夠將中國文化帶向世界。習近平同谷愛凌的互動在社交媒體上面亦都迅速流傳開，但是在一些網民睇嚟，中央政府同官媒在上海疫情造成大量居民生活困難、孤立無援的當下，營造出的喜慶氣氛令到他哋感到不舒服。一位網民在微博上面寫住話：東奧頒獎歌舞昇平，上海人民無人問津。另外一位網民寫住話：谷愛凌吃含餅，外國人吃餃子，佢吃疫情停業百姓的淚水和苦難。一位網民感嘆話：剛才看到新聞聯播還在終結東奧冬殘奧會的經驗，一片歲月正好，這些割裂感簡直返回到了疫情最開始的那一年，武漢在苦苦掙扎。春晚歌舞昇平，美國之音發現一些早先能夠被查看的類似微博已經遭受到屏蔽，原因是這些微博因被多人投訴，根據微博社區公約的相關規定已無法被查看。封城之下，很多上海居民遇到了嚴重的物資短缺問題，需要通過每人上網搶菜等的方式以獲得食物供給。網絡上面亦都不乏對這個話題的激烈討論和抱怨，但是網民日前發現熱搜話題上海買菜已經被微博屏蔽。一位網民寫著話，並且附加了一張微博屏蔽該話題的截圖，就話好消息徹底解決了上海買菜的問題。一位網民又回覆話無語啦，餓死亦都算清零啦。其他的網民跟住寫著話，誰發現問題就解決罪，離開了我的國。另外一篇在微博上面廣泛流傳的上海疫情文章亦都被刪除。在這篇名叫求救的文章之中，作者 Storm 將寫下了自己和身邊人在上海封城之後的經歷。他在文章之中寫著話，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買菜越來越難，外省快遞全部發不入來，周邊外賣商家超市全部關門，只能夠靠叮咚、盒馬、美團整點守住搶菜，完全靠運氣拼手速，能搶到幾顆大白菜的都能夠高興一整天。他又指出上海不同小區接收到物資的程度相差巨大，很多小區收到的物資很少，甚至有人沒有收到過物資亦都是事實。他又表示不同群體的生活狀況亦都不同，熟悉科技的年輕人可以通過軟件順利搶菜，但是這些對老年人來講就困難得多了。他寫著說他是一個在上海打拼的普通人，他沒有其他的能力，剛剛好是一位互聯網的博主，有發發聲的能力，無論這篇文章會不會被和諧，他今天亦都要發聲，替他自己亦都好，替生活在上海的人民亦都好，向全國人民求救。微信以此內容違反互聯網用戶公眾帳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為由刪除了文章。微博上面一個叫做職場人打卡日曆的網民稱自己是舉報了，該網民在一條微博之中寫著話，並貼上了自己舉報成功的截圖，他說在這個截骨案上面發出這樣的文章是為國家製造麻煩，給了全國人民恐慌，這個自媒體博主為了流量贈國家熱點實屬不應該。其他網民發現一位網民寫著說，全民反映的是目前上海的現狀，不在上海是無法體會的，不奢求理解，但舉報真實的求救訊息就是冷血的行為。另外一些網民就表示，除了批評舉報者，亦都需要反思中國的審查體制。一位網民寫著說，人是好壞好賤，但背後的制度更有問題，為何舉報之風會盛行呢？是體制給的正反饋激發了人性的惡。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有研究報告說，中國的醫生參與囚犯器官摘取違反醫學的準則。 在2005年以色列医生雅各布拉维的一名的病人，按照两星期前就已经获知的确切的日期，前往中国接受了心脏移植的手术。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令到拉维医生感到震惊，他说哪一个能够在一个确切的日期向你保证可以移植一个心脏？新闻网站在4月4号报道说，因为这个意味着有人必须要在那个确切的日子里面是死去。拉维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希巴医学中心的心脏移植科主任。4月4号他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的马修·罗伯逊合作，在美国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一篇经过同行审议的有关中国医护人员在未遵守医学标准程序的情形之下进行器官移植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说，死亡捐赠者的规则是移植伦理的基础，该个规则规定在捐赠者死亡并且正式宣布死亡之前不得开始器官获取，同样获取器官不得导致捐赠者死亡。两位研究者对发表在一个科学期刊上面2838篇与中国移植相关的医学论文均是取行取证，最后从71篇当中找到了证据，证明被摘取心脏或者是肺的供体未被正确宣布已经是脑死亡。因此研究者认为研究结果强烈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参与了器官摘除的行径。该个报告仅仅是限于研究中国的供体心脏以及肺的捐赠移植，因为对这两个器官采取后的通常需要心脏仍在跳动的捐赠者，获取这些器官的道德是要求捐赠者被宣布脑死亡。心脏移植是最好的研究案例，罗伯逊在4月7号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举行的讨论会上面表示，捐赠者必须要已经是脑死亡，但是他们的心脏仍然在跳动，如果心脏进入是骤停，将无法进行移植。因此提供尸体的安全部门以及医疗系统之间是需要进行更多的协调。为了移植而进行的器官采购只能够在确定脑死亡之后才能够开始，否则器官获取手术本身就成为了行刑的一部分。拉维医生说，确定脑死亡在医学上有三个标准，病人是处于昏迷状态，没有脑干反射，最重要是通过进行呼吸暂停测试来确定患者是否可以自主呼吸。拉维说，这个确认的过程是要持续8到10分钟，我们是没有看到一次的呼吸才能够确定患者被诊断为脑死亡。如果观察到呼吸运动，即是相反的呼吸暂停测试被认为是阴性，因此不能够支持脑死亡的诊断。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医生向美国之音记者解释，要确认一位患有脑死亡，不单是要看到脑电波已经是走平，而且是需要3年的神经内科医生的签名。但是研究报告发现的71个案例当中，他们不知道供体大脑受损的原因是什么。拉维说，脑死亡的测试并未有在他们摘取器官的手术之前进行，而是在脑死亡还未有宣布情况之下，这种案例中大多数情况是让患者紧接上是呼吸机，接着就开始摘取器官的手术。从71篇中国医学论文当中是截取的片段有着这些的记载，脑死亡后用麻醉剂维持呼吸，死亡之后迅速地建立人工呼吸，自主呼吸丧失的死亡供体在特定的条件之下应尽可能地迅速建立辅助呼吸支持循环，维持供心的血氧供应，避免或者是缩短心脏缺血的时间，同时迅速地剖胸取心，供体大脑死亡之后首先分秒必争地建立呼吸和静脉通道。这些论文片段未有是对脑死亡的确认的任何描述，有的只是为了确保器官能够有效地移植而采取的供养紧急措施经验介绍。所以我们是推断，如果囚犯在被宣布脑死亡之后或者进行器官获取手术前被立即插管，这样囚犯可能并未有脑死亡，更多的是脑死亡还是未有被确定。罗伯逊指出， 哪一种的采购心脏就成为了是死亡的原因。据此推测是医护人员在执行死刑，鉴于中国官方的声明，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囚犯。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反对死刑组织负责人滕彪表示，这个是首次有人用这种严谨的学术论文的方式指出中国相关医护人员参与到器官摘取过程当中。根据中国的刑法，这个亦都是明显的犯罪行为。滕彪在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讨论会上面表示，在中国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的人权更加难得到保障，无论从政府或是民间的角度，都认为是犯了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这种观念之下，绝大多数的人恐怕不会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来对待。滕彪表示，是否正式宣布脑死亡，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早死一回和迟死一回都是一样，不会将它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这篇的论文当中检视的71份的报告都是在1980年到2015年的期间发表，总共涉及到中国的56家医院，其中12家是军队或者是准军事医院，遍及中国15个省、33个城市。报告的作者罗伯逊表示，他们查不到2015年之后有同类的报告。滕彪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宣布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开始，所以相关的论文就不见了。罗伯逊认为，从好的方面解释，改革方案确实是停止了对囚犯的器官的使用，因此亦都停止了这些的滥用行为。而另一种可能，则是因为草根人权活动家以及研究人员在2014年9月揭露了违反死者捐献规则的行为，而中国官员关注国际的提法。罗伯逊指的应该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以及加拿大人权律师莫塔斯发表的独立调查报告，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但是实际上中国并未有停止利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滕彪表示，根据王杰夫之前的中国卫生部副部长，他说死刑犯是亦都是公民，如果他们作为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当然是可以，所以说死刑犯器官移植就将他变成了公民的自愿捐献器官，所以亦都是不涉及到死刑犯的问题。所以他是觉得这个只是要改变一个讲法而已，而这种从死刑犯身上采取器官进行移植这种做法并未有停止。环球时报在2017年的报道下，当时任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席的王杰夫并未否认中国在使用死囚的器官，他指责法轮功混淆使用死囚器官以及是活摘器官。他说不关心中国是不是在使用死囚的器官，更加不关心千千万万器官衰竭病人需要续命，只是想中国器官移植领域政治化、妖魔化。拉维和罗伯逊的研究报告说，中国被认为是世界第二大移植国家，仅仅是次于美国，但是人权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移植数量甚至是超过美国，根据报道2020年是超过39,000宗。报告表示，中国的医院继续宣传移植等待时间为 几个星期，而美国的等待时间以月以及年为单位。医院继续通过英文、俄文以及阿拉伯文网站宣传器官移植游客。中国当局现时表示，到2023年他们将会进行50,000宗的移植，据说全部是来自自愿的捐赠者。滕彪表示，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中国官方不单止将器官移植作为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而且有关死刑犯的所有统计数据都作为国家秘密，没人知道中国每年有多少的死刑犯，执行死刑有多少人。滕彪表示，中国的器官移植的数量非常庞大，而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非常少，这个亦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面跟中国的文化是有关，缺少捐献器官的习惯是有关。 佢仲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来源除了是死刑犯，可能还有法轮功学员以及包括维吾尔集中营的人士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拜登政府提交的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当中，提高了核武器现代化改良的支出，但取消了海射核巡航导弹的项目研发。有核武器专家认为，海射核巡航导弹作为应对有限核打击的低当量的武器，是虽然有可能拉低使用核武的门槛，但能够有效填补陆核攻击型战斧巡航导弹退役之后的空缺，补充装有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的威慑能力，反而进一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持续核扩张和挑衅盟友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提议设立海射核巡航导弹项目，旨在填补美国在反击低当量核武器领域的不足，但是拜登总统曾经在2019年的竞选活动之中称其是一个坏主意，并在今年的预算申请取消了该计划。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核力量重要负责人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这个星期一向国会致信，呼吁保留海射核巡航导弹。乌克兰和中国的核现状表明美国存在着威胁和确信缺口。为了了解这个差距，一种低当量非弹道的能力可以在无可见生成的情况之下进行威胁和响应，这些对于提供持久的可生存的区域的能力是必要的，有助于威胁对手，保证盟友安全，提供灵活的选择以及补充现有能力。他相信具有这些属性的能力应该在不久的将来被重新审视。美国传统基金会核威慑和导弹防御政策分析师盖勒对美国之音说，你看到普京总统就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发出核威胁，专家每天都在新闻里面争论普京是否会使用核武器。他认为取消这款旨在解决这种危机的武器，不单止会剥夺美国在地区冲突之中压制对手有限使用核武器的所需的能力，而且还发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就是普京的核威胁可能正是发挥作用，美国正是在这里退却和被吓到，而不是展现实力。反对保存海射核巡航导弹的人士认为，该武器开发成本高昂，模糊了核战争和传统战争的界限，而且现有的多元化核武库足够应对对手的有限核打击。譬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认为，这款武器的编制能力远远超过成本。一位美国国防部高官亦对日经亚洲表示， W76-2 低当量核弹头已经被部署到潜射弹道导弹，如果美国继续维持搭载小型核武器的潜射弹道导弹的战力，即使不开发新型的核巡航导弹亦都可以维持足够的威慑力。但是多位美军高官近日展述了海射核巡航导弹存在的必要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这个星期二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面指出，重大国际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正是增加。米利说他对海射核巡航导弹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的普遍的看法就是拜登总统或者任何一位总统都应该有多种选择来到处理国家安全的局势，他的建议有被聆听，而且他有机会多次持续地表达意见。米利在2019年在书面回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时候说，海射核巡航导弹等武器对于实现灵活威慑和定制威慑战略是必要的。他又说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沃尔特斯上个星期亦都表示支持保留海射核巡航导弹，因为保留多种核武器选项会加剧潜在对手挑战美国的难度。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将它的核库存规模削减了 80% 以上，包括将战术核系统携带的武器减少 90%。 核戰斧對地攻擊導彈曾經在80年代部署在水面艦艇和潛艇上面，然後在2010年退役。前美國防部分管戰略策劃和能力的代理助理部長莫卡多曾經撰文描述海射核巡航導彈向對手傳遞的訊息，就是他們不能夠指望發動有限的核攻擊之後而不必面對美國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甚至以更嚴重的方式作出核回擊。莫卡多指出，發展海射核巡航導彈具有多重的意義，帶回了對陸核攻擊型戰斧巡航導彈的顯著優勢，包括部署在隱蔽的水下平台或者分散在多艘水面艦艇上面的生存能力，加強在歐洲東亞進行定制威脅的可信度，它可以在具有高生存能力的水下平台上面運行，很難被找到和摧毀，可以提供無處不在的快速響應，在收到執行命令之後迅速打擊目標。美國核武歷史學家、在線核武器模擬器 NukeMap 的製造者亞歷克斯·韋勒斯坦在電郵之中對美國之音表示，開發海射核巡航導彈的動機在於，如果美國唯一的核選擇是一切或者無，這樣對手會認為美國除非走投無路，可能不會選擇一切，所以對手會做出很多全面核戰爭以下的不良行為，因此添加介於兩者之間的東西是為了令到他們看來更有可能使用低當量的武器來到應對危機，並避免一切損害造成的損害。韋勒斯坦補充說，反對派的論點在於任何有關核使用是可接受的想法都是危險和錯誤的，敵人在導彈引爆之前不會知道美國在導彈上面部署了什麼的彈頭，因此可能會率先使用核武器，從而使到世界更加接近核大戰。至於今後是否有必要發展類似的替代武器，韋勒斯坦認為美國需要考慮幾個問題，包括低當量核攻擊的可能性是否會在俄羅斯應對烏克蘭或者中國應對台灣的時候帶來的額外的謹慎或者猶豫呢？就算有作用，是否值得付出建設新系統的成本呢？新系統是否會引入新的不確定性和危險呢？韋勒斯坦說，就個人而言，他擔心添加這種低當量的選項可能會非常危險，並且會鼓勵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他亦都可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這個星期三曾經提出著名的軟實力概念，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在哈佛大學的在線研討會上面指出，核武器可以提醒領導人衝突爆發的慘重代價，但是未必能夠阻止戰爭，並且強調美中競爭性共存以及不尋求中國政權更替的重要性。他在回覆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說，不清楚撤銷海射核巡航導彈的細節，但估計是成本的效率不高，畢竟還有很多款的武器可供開發。俄烏戰爭爆發之後，約瑟夫·奈曾經在 Project Syndicate 撰文建議，小型精準的核武器如今似乎非常有用，以至於被習以為常，但是升級風險仍存，國防鷹派有時會忘記威脅取決於對手的心理，而不單單是他們自己的心理。核威脅政策分析師確立對此回應說，威脅取決於對手的看法，這個就是問題所在。有很多證據顯示中國和俄羅斯相信美國的核威脅的能力存在缺口，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需要建立海射核巡航導彈的能力，並且需要採取更多的行動，讓對手知道他們想錯了，他們一旦使用核武器，美國不可能不回應。根據蓋勒在傳統基金會發布的研究，屬於戰術核武器的海射核巡航導彈可以更加靈活快速地直接部署在歐洲和印太地區，無法被戰略系統的潛射彈道導彈取代。他說美國可能有信心用他現有的戰略系統，譬如洲際彈道導彈或者潛射彈道導彈 應對任何的核攻擊，但是對威脅而言，重要的是對手的看法。中俄的戰略和地區力量集結表明，他們都認為美國不願意使用戰略核武器来到报复有限的核打击，因为可能会导致冲突过分升级，美国反而会从对抗之中退缩。盖勒指出，海射核巡航导弹是对弹道导弹，尤其是 W76G2 低当量武器的补充，它迫使对手除了对付从空中以及海上发射的导弹之外，还要和能够在两条轨道上面飞行的导弹抗衡，而且巡航导弹即使在发射之后还可以改变目标信息。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这个星期二还在一场闭门听证会上面向国会表示，中共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核武库只是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对美国构成迅速升级的威胁。他在书面上面声明之中写着说，中国去年测试的高超音速飞行器飞行了40,000公里，飞行时间超过100分钟，这些是目前各国的陆地攻击武器的最大飞行距离和最长飞行时间，而且中国在高超音速、定向能武器等领域都投入了巨大，用于提升全球打击和击败导弹防御系统、反卫星、反导和反无人机的能力。如果战略威胁或者核威胁失败，综合威胁和国防部任何其他的计划都无法按设计发挥作用。理查德警示说，美国必须开发和部署额外的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投资高超音速和弹道导弹太空传感器等等。盖勒认为，海射核巡航导弹为可以在印太区域发挥威胁中国的作用。他又说，他们需要好像对付俄罗斯一样威胁作为核对手的中国。另外一个担忧之处就是，中国在印太的核导弹可以打击美国和盟国进入该地区，美国在印太地区并没有任何的核力量，这可以追溯到海射核巡航导弹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使到美国能够纠正这种的差距，并且在印太地区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从而威胁中国使用核武器。同时美国正是加快推进对陆基导弹、潜射导弹和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核力量的现代化改造。拜登政府今年在8134亿美元国防预算包括509亿美元的核武器支出，比2022年的要求增加了77亿美元，其中用于维护并且升级核武库的支出是344亿美元，有63亿是用于建设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50亿打造 B-21 轰炸机，36亿建设新一代哨兵洲际弹道导弹，10亿用于研发新型防区外远程打击武器系统，48亿用于升级核指挥控制的系统等等。此外，备受关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至今仍未发布，机密版本已经提交至美国国会，上月底公布的事实说明显示，美国核武器的基本作用是威胁针对美国盟友和伙伴国的核攻击，只有在为保护美国或者盟友伙伴国的重大利益的极端情况之下考虑使用核武器。盖勒指出，美国核武器的声明政策有返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趋势，应该保持刻意模糊。他又说，事实说明显示今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会减少核武器的作用，聚焦军备控制而非对美国如今面临的威胁进行威胁，降低核武器的作用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美国不能够在对手扩张核武的时候这样做。奥巴马在2010年有个这样的目标，起码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迅速扩张核武器，普京并没有在欧洲散布核威胁。拜登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宣称，美国核武库的唯一目的应该是威胁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核攻击进行报复。韦勒斯坦表示，2022年的核态势报告似乎试图成为唯一的目的，不首先使用的淡化版本。 他又說總的來說，他對不首先使用的提議有些複雜的看法，並且理解為什麼他們長期以來對可能使用核武器應對非核事件的想法敞開大門。他不確定這些言論會對敵人如何看待他們產生巨大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